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有东明先生和我们一起到节目里来。东明您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第一次来节目里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我们少不了要满足听众朋友的好奇心，所以呢我得先打听打听您的底细。您从哪儿来啊？
我从中国的东北来。
您从东北来呀？
东北松花江上。
这么远，您来到美国多久了？
来了8年多一点。
不长也不短，一下飞机就下到德州了。
对，从这个很冷的地方到了德州，很热，然后现在又回到了很冷的，在美国的往北一点的地方。
嗯，您在那边做什么呢？
在这边大学里面，工作。
在教书吗？
对，我在做教书的工作。
那不容易。您本来在国内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方便告诉我们吗？
我在北京上的大学，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
这个名字有点长哈，你们有个简称吗？北京航大。
好像是现在改成叫北航大学。
北航大学。
对。
那您专业是哪一方面的？
我这个专业有点像万金牛似的，我是学计算机工程，所以在哪儿反正都能有一点关系。
计算机工程，您是做硬体的，是做软件的？
两者都有吧，主要是在这个通信工程这个体系里面的软硬件相结合的东西。
哦，真的？那和我们这个广播收音机还多少有点关系，是吧？
是的。
哎，那好极了，那我们今天可以有些问题可以请教您。但基本上您是从小就是立志搞科学报效祖国的人士是吧？
好像也没有，反正从小上学爸爸妈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大家都考大学那就都考大学。
也考大学。大家都留学你就留学。
对，好像是这样的。
那您也是博士了是吧？
对，也没什么用。
别这么客气了。哎，那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了，上我们节目的这些科学家啊都是信主的，您也不例外了。
是的。
那您是在国内就信耶稣吗？还是出来才信的？
我在国内，很遗憾我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在中国，在国内有好多好多基督徒呢。不过我是在美国以后才接触才信主的。
您在国内也没去过教会，也没读过圣经？
没有读过圣经，好像就是有一次这个去过一次那种比较大的那个教堂，
看过热闹。
对，看热闹。对。
那像您站在这个研究科学的立场，对这个基督的信仰大概什么个观念呢？
就像开车似的，你在后视镜里面啊，或者在往前看啊，你看不到那个盲点，反正你就随便开车就好了。但是那个盲点没有看到，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撞死。我搞科学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在信主以前也不觉得好像人生啊信仰啊这些，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迷茫，但是反正天天就这么念书就好了，也没有想很多。到现在再想想，
就您的意思是说以前从来没有跟所谓的信仰发生关系，那个是您的盲点。
对。
诶，可是很多人是反过来讲的，他觉得科学就是把盲点除掉。你会在这个20世纪、21世纪这么科学发达的时候，还去搞什么信仰？信圣经、信耶稣，那才是瞎了眼。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怎么说嘞？
因为科学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盲点，咱们可以今天就来讨论讨论。
行啊，咱们来谈谈呢。
好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科学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
就我不知道，科学大概就是科举改的，写错字儿了。写成科学了，你现在大家这个念科学跟科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科举考什么咱们念什么，要不然你小时候你爸妈怎么叫你念科学呢？怎么不学文呢是吧？
对。
我不知道，我胡扯了，科学这个字儿什么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科学跟这个科举大概也是换汤不换药。
至少从我们的心态上来讲，
在英文里面哈，科学呢是叫做 science。
哎，science 这个字啊特别难拼， 我小时候学了好久，考试每次写错
啊，
现在有时候还写错。他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字什么意思？
这个字呢就是 SCI 啊，这个 SCI 呢叫做词根吧，就是就像咱们汉语里面都是有偏旁部首，
是
它这个里面也有词根，这个词根呢就好像在说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它怎么来的？
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认知。
认知，
对，就是在我们脑袋里面知道，在我们脑袋里面认识到。
哎，它是讲的认识，是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还是讲那个东西的本身？
是讲人的认识，实际上。
哦，那这个是有区别的。
对，比如说这样的词根还有好多，比如说在英文里面 common sense 这个也是 SC， conscientious 这个良心啊什么的，反正都是 SCI、这个东西呢都是跟这个脑袋有点关系吧，反正跟
这都是比较唯物一点，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系的。
是的，
人对那个东西的接触，人对那个东西的了解，是在讲这些事儿，是吧？
对。
您请继续说。
到了咱们汉语里面呢就变成科学了。
这个词儿翻的现在大家听习惯了，可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科学又是什么意思的？
科学啊好像是据我考证啊，但是不是很权威啊，我觉得这个词
信一半可以，没关系，您尽管说说错了不要您负责，没关系
就是这个词啊好像大概是从这个日语里来的。
从日语里啊，说日本人先翻的是吧？
对，日本人先把它翻成翻出来。
哎，这个有道理。日本人翻成科学，它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人具体翻呢？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翻的人啊，太有水平了。
太有水平，这是真话还是讽刺的话？
是他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啊，他要是把这个 science 翻成这个。啊，知道学，这就把咱们给弄糊涂了。
这有点四不像。
对，因为学问嘛，都是研究这个，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啊，不是说研究这个知道。然后它前面加这个科呢，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科什么意思？
这个字呢，就是比如像生物里面有门纲目科属种，
分门别类。
对，就是
有系统的，这个叫做科，是吧？
对，把它系统化的分门别类。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啊和 science 其实说的是两个东西了。
翻成汉语翻成日语之后，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在哪里？您再和我们讲一讲。这个
差别很大。我们要是说光是讨论科学的话哈，我们大家就以为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事物的本身，这个中间呢失掉了一个我们头脑当中认知的过程。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科学，就是这个事情百分之百的翻版，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实实在在的一个接触与研究，是吧？
是的。
那英语里边的字呢，是说什么呢？
可能现在大家也都失去了它的原始的意思了，但是我想，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时候呢？那些人是知道这个 science 啊，实际上是跟那个事实本身是有一个距离。那个、
就只能说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了解的尝试，这个探险，
对，
一个摸索，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它基于一个假设。我们要是不假设的话，这个事物啊就没有办法研究了。
我这个人不是学理科的，所以这个逻辑观念不强。为什么又说跟假设有关系？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或者怎么样，再给我们讲清楚一点？
比如像数学里面这个一加二等于三啊，是基于
这我知道。
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对吧？
一加二等于三，怎么是假设呢？
它假设一加一是等于二的。
哦，您是这么说的。
啊，对啊。
那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说是假设呢？
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公理。在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例子里面呢，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当然了，否则你就不管它叫二了。
对呀、
因为这个一啊和这个另外那个一啊，他们这两个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首先要把它抽象成这个一。比如说一个苹果和一个桃子，要是先来一个苹果之后再来一个桃子，这个时候它相加是等于两个水果。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再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演算的观念，或者所谓科学符号科学公式的时候，我们里边呢总是有一定的不准确性，是吧？这一与一之间呢不见得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定义那个一到底是什么。
对，
是不是啊？这样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
抱歉啊，这个讲的有点晕乎了。
那东明，你这样讲，你说科学有它的不准确性，有它的假设，我可以明白。可是我刚才在问你的时候，就是这个科学跟信仰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冲突，你怎么看？难道这个信仰就比科学更准确吗？难道信仰就能够把科学的盲点给除掉吗？因为照您的讲法，好像说您现在信主了，您除掉了一些科学的盲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蒙哥。
您请说。
你说咱们两个现在在这说话，对吧？
对。
然后这个话呢，是怎么到了这个听众朋友的耳朵里面的呢？
哎，那当然是借着科学的帮助啊！科学发明了无线电，还有电波。听众朋友把这个收音机、无线电一打开，他就听无线电的电波，这不就是科学吗？没科学他怎么听呢？
但是你说哈，如果要是在收音机的那一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示波器，就是我们。搞这个专业的就是专门用来接收这个无线电波的，
接收无线电波，
对，还能够测量这个电波。
它不是个收音机，
收音机不是把它放到那个音箱，那个声音就播出来了。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呢是把它不放到音箱，放到它那个示波器里面，就能够显示出来，你就会看到电波就像那个心电图似的。
哦，所以我讲话我大声它就跳高一点，我小声它就跳低一点，
对，
跟我现在讲话的节奏是完全合在一起的。
对。
好，那怎么样呢？
好，蒙哥，我这个可没说跑啊，我就是想说，你看那个电波啊，跳起来跳下去的，但那个是一个冰冷的电波，是冰冰冷冷的电波。他说的是英文还是中文还是法语没有关系的。
那你要是光给我看这个电波图，我当然不知道是你讲话是我讲话，是等一下的巴基斯坦话还是前面的中文台，我就不知道了。
是啊，更重要的是。你一个人在这说，然后很多人在那听，手段并不重要，而是这个电波的内容是什么。
哦，那当然了，我们要不然在那边讲了半天，人家光听到一些上上下下的电波，跟听这个心电图一样，那什么好听的。
对呀，这个电波的内容它是比那个电波上上下下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讲到的都是关于人的生命的东西，人的生活的东西。这个科学啊，就好像像是那个电波一样。
啊，你是没有办法单单研究科学来得到它的内容。
对，
那个就是您所说的盲点。
对，
是吧？所以尽管我们在这做广播是用科学的手段、科学的工具、科学的电波传出去的，可是听众朋友真真正正在听的时候还不真的是听电波，是吧？
我心里面这个意思老也表达不出来，最后还是你帮我表达出来了。
所以再回到您刚才说开车这个盲点，单单就纯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本身是有许多缺乏的，是吧？
就是无论科学啊研究什么东西，无论科学怎么样研究，无论它有多么先进，都有两个字它不能回答。
什么？
意义。我觉得就像是我们这个电波里面的内容一样，或者是像反正任何事情嘛，就是它只要带着意义的，对科学来说它就看不见，它就是那个上上下下的那个东西。
对，您讲到这个就让我觉得您刚才讲那个这两个字本来的含义啊，就是人对于这个事实所去做的探索和掌握就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您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同样的科学你给猴子啊，它就没有用处了。对吧？
对啊，就是
你不能把人这个因素拿掉。
是的，
人的因素拿掉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科学它变成无意义的东西。
对，
成了一些无意义的电波、无意义的符号，它存在与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猴子照吃它的香蕉。
我们一直把科学当成一个就是终极的东西，当成一个终极的真理。
你说的终极就是一个最高的，好像是一个是包含一切、解释一切的东西。其实背后有很大的一部分，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个因素是从人出发，对于一些现象、一些原理的追求与解释。
对，是，
就算我们能够解释得通呢，
那也就是冰冷的电波。
对，那不是那整个东西的全部。
没错。
好，这个说法我能够接受。哎，我想我们听点插播，回来我还有问题要问您呢，好不好？
好的。
香啊，人生咖啡屋。 但是我到了二月份的时候，德州农技大学的航空系一个教授就开始跟我联系，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在衡量，我也拿不清主意，决定不了，反正走出国这条路也没有坏处，好吧，就这样了，好像很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了这里。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大学在的是一座没有山没有水的小城市，然后我就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啊，太不好了，不是，
而且没有北京这么繁华，
对对对，而且一没有在我在家那样的温暖的那种感觉，
毕竟是离开家乡，
对，也不习惯，也不觉得美国有什么好，实话实说不觉得有什么好。八月份来到这里以后，哎呀，我实在是太失望了。然后后来我就给在美国的一些同学就抱怨说，你们怎么不少跟我说呢，这美国有什么好的，我实在是觉不出来。然后那时候在德州天气又热，什么住的条件什么东西都不太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可能是自己选错路。可是那时候实在心里有一个声音我也说不清，就觉得我来这里哈，一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原因。
哦，你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对，我实在也说不清。到了大概三个礼拜以后，在这里有个华人教会的一个弟兄啊，而且非常热情的到我家来接我去教会。在那里是真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教会。这我也没有什么抵触的感觉，可是也没有什么，也觉得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来看看热闹也可以。讲到有神没神这个，我想我们小的人小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感觉，觉得人活在世上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人活在世上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特殊的目的，长大了就会知道了。
那你长大了有没有知道？
对，长大了就不问了，可能大学头一两年级还会这么想，还会老跟同学商量，那时候
讨论这些问题，
对对对，常会跟要好的朋友谈论人生的价值，人活着为什么。可是后来在大学里时间慢慢的待下去，觉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当然了，我们在国内做过教育，是说我们要做社会的一块砖一块瓦。其实也不只是这个社会的教育，其实看看那时候当时主流文化的在媒体里所向我们灌输的，好像都有一个概念，你人何必问你自己活着为什么呢？其实人活的就是社会的一块砖一块瓦。你看人到了或者成家以后或者成年以后就不会问自己活着为什么，所以我们何必要再问呢？可所以读大学读到后期的时候就逐渐逐渐不，对，就不，你也不好意思问，觉得这人真是傻还去问这个问题，那是叫做年纪小没成熟。反正就是那么带着疑惑大学混完了，心里是藏着有这个，但是已经慢慢的就不愿意再理这个问题了。我那时候和朋友谈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个冥冥天意，这样浩浩的宇宙实在不可能是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也不可能只有人类在这里就自己的在发展，实在是有这冥冥天意。不过这冥冥天意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没有线索可以摸得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冥冥天意。说有神这个概念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来到教会以后我也没有什么抵触他的，因为有神嘛，这在这个教会里不过也是在说一个神。而且那个请我去的弟兄经常照顾我，带我买东西那些很好，我很感谢他，我觉得跟基督徒交往我很愉快，所以后来就时常的跟他一块去了。我记得参加一次专门针对这福音朋友的聚会的时候，我一个传道人说，我们要传的不是世界上有一位神，这个我们不用传，我们要传的是神做成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是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神做成的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要传的这本圣经是一个生命之约，有点打动我的心。但是当时也因为学习忙啊，而且我以前大学找来这里的朋友没有一个信主的，所以跟他们大概交谈以后，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先观察一下，可以再看一看，我就存在心里了。
时刻躲藏 比我疲乏，有一惊喜在路旁，借我干渴，更新我力量。有多少日子里我心彷徨，前面的道路不明朗，我青春都飞去，留下一身忧虑，有谁能指我方向？我的心不要悲伤，每个日子你天父亲手量，有一阵光正照亮，领我穿过多云的山岗。
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的一位特别来宾呢是东明。东明他开头的时候和我们介绍过了，他不但是这个学电机的，而且他的工作啊，他搞的东西和通讯方面还有些关系，是吧？
嗯，对，是的。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已经是苦思多年不得其解啊。 我现在虽然身在其中，您要是能够替我解释解释的话，那对我是有莫大的帮助啊。就是咱们这个电台叫做1180 AM，
嗯
啊，那这个 AM 的电台呢，好像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好像就是不入流的是吧？人家比较入流的大电台都是 FM， 对吧？
嗯，
那我现在当然能够在 AM 里面做个世外桃源节目，不是说不满意啊，我们非常感谢主。但是这个 AM FM 这到底搞什么名堂？为什么我一个小无线电小收音机里面就分着两道合在一起不好吗？你可不可以替我解释解释到底什么东西？
好啊，我来简单的说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这个人说话很啰嗦，我尽量简单。
没关系，老师说学生不见得听得懂，听不懂学生在问。什么是 AM？ 先讲 AM 好了。AM 中文叫什么？
调幅。
调幅，
嗯，
这两个字写起来多麻烦。
A 呢就是幅度，这个 M 呢就是调制，所以就是叫调幅或者叫幅度调制。
幅度调制 ，A 这个字全
amplitude
啊 ，amplitude 这个就是幅度。
嗯，
那 M 那个字呢
？M 就是 modulation
啊 ，modulation 幅度调制、啊。哎呦，这个话我真看不懂，您说吧。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那个上上下下的像心电图一样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明白，声音可以变成一个波形显在我的荧幕上，这个我明白。
嗯，现在呢我就把你拿到电路里面，然后把你乘以一个很高频率的另外一个信号，然后呢这样它就可以在大气当中、在空气当中就能够传输到很远的地方。
您这样说我相信大部分人听不懂，我讲话有个波形，你先告诉我这个波形怎么来的。
这个波形呢就是你用这个麦克风呢，麦克风里面的弹簧片呢、
麦克风里面到底是什么？它是个弹簧片还是个薄膜？
那个薄膜其实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管它叫弹簧片了，反正、
你把它叫弹簧片，
它
总是一个会震动的东西，这个我晓得。
对，就是空气一震动啊，它就跟着你震，
它跟着我震动
啊、
所以这样就可以显出我声音的大小高低，大部分都在里面，它都可以变成一定的波形。
对，
那这个波形有什么不好的？你为什么要把它调高的送到大气里边？这个我直接这样波形不能送吗？
你比如说你直接这样送的话，就像你站在这个大山的顶上，然后大声的喊一句话，这个最多大概能够传2公里或者3公里，它就衰减掉了。
哦，我知道，那你是调的越高，它传的越远，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它的音调又如果特别高的话，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它在空气当中啊，它就不衰减了。或者衰减的就要小得多了。
哦，还有这回事儿。
嗯，
这倒新鲜事。你说声音越高它就越集中，它能够传得越远，它就不会好像融化掉了。
我说的不是很准确啊，因为咱们在把、
没关系，这个节目里面随便谈，让我们能够大概的观念就行了。
就像你在这个水里面扔一颗石头子儿，
对，
然后它不就有水波吗？
对，
然后这个水波它就会传到一定的距离之外。
对，
如果你这个水波它震动的那个频率要特别特别高的时候啊，就像声呐一样的那样的，
哦，它就传得更远一点，是吧？
就能传很远很远了。
哦，所以我把这个声音要是变得更低，它就传得越近，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是的，
差不多，
频率越高，走得越远。
可是我就有个问题了，像那个大象啊，他们走着走着，它会停下来听，那起先我们不知道他们听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大象讲话是用很低的声音去传，它可以传很远的、那怎么回事？
这个吧，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时候把这个电磁波和这个音波混为一体了、就是音波呢就是就像我现在嗓子里面说的话、真正的就传到你耳朵里面，经过空气的震动，
对对对，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就透过空气。对
对，所以你说那个大象的那个用
那个是音波，
对，那个是音波，它低的时候它就是会传的
传得远，
对，会传得远
啊。那你是把音波变成电磁波，要把它调高。
对，电磁波、
这个叫做调幅，是吧？
对，电磁波一高了以后啊，它就走了，就走得很远。
哦，所以这个 AM 就是把我讲话，假如我真正听到那个电磁波，那是非常刺耳的，高得不得了。然后它把这个东西送出去，那到了怎么样？我们的收音机再把它转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你看你这个1180千赫。 贝赫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说话的声音啊，拿来乘以1180千赫兹这样的，就是多少呢？就是对100万赫兹。
您说什么我听什么，100万赫兹。
100万赫兹就是一秒钟震动100万次这个电磁波。
啊，这样我知道了。我们每一个电台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个电台它调幅调的程度不一样。
对。然后。
哎，今天可是长见识了，听众朋友。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90%不知道，和我一样。
对。
小贝，你有没有在听？要注意听啊。所以我假如是1160。就是说它调幅的程度不一样，
对，那个就是1160，就是116万赫兹，对吧？
我们是118万赫兹。
对，
那赫兹是什么我就别问了，反正就是你们计算的。
赫兹就是一秒的倒数，就是一秒钟一秒分之一。
懂了，至少我知道了。所以我每次一讲话，人家就把我的声音变得很高，像个蝙蝠一样，是吧？
嗯，对。
传出去到了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呢，它是干什么？它就把那个东西收到之后，再把它变成我们可以听的，再把它导回来，是吧？
对，那个收音机就像是一个共鸣箱似的，它就跟你共鸣。听众朋友调到1180的时候，它就跟咱们发出这个电波共鸣。
啊。
它就能够把这个118万赫兹的这个信号给共鸣出来。
那还不简单呢？那听众朋友听的声音跟我们原来讲话的声音还没差太多了，
其实是差不少呢，大概至少得差个10%几。
哦，真的？
嗯，
你说失真率相当高是吧？
对。
那所以他们就发明了另外一个叫做 FM。 FM 是什么呢？
FM 呢，就是道理是类似的，但是它不成那个幅度，它不成。
等一下， FM 的中文是什么？
FM 呢，是中文是叫调频，或者叫F 呢，就是 frequency， 是频率。
调频，刚才是调幅，哎呦，这个就难了。这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幅跟频有什么不一样？
幅啊，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心电图里面的那个电波的那个
声波的图像，这个大家我想脑子里都有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常常可以看见，就像你做心电图一样，上上下下那个表是吧？
对，就是它的幅度，
它的幅度就是说高低的幅度，是不是？
对。然后这个频率呢，就是它变化有多快，就是你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很慢很慢的，然后上去很慢很慢下来，但是它也可能拼命的抖动啊，就是这个变化的特别快。
好的，那然后它怎么调那个东西呢？
我就把这个拼命抖动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频率啊，就是你原始信号的原来的输入信号的这个频率啊，我把它乘以另外一个叫做载波的一个东西呢，那个东西呢也把你这个频率给变化掉了，就像原来把那个幅度给变化掉一样。
好了，这个我已经听不懂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一个是做炒面，一个是做汤面就对了。
对，
两个不一样的做法是吧？
是的。
这就行了，我已经听不懂了，所以我不问。总之是另外一种做法，一个是横着做，一个是直着做。
哎，没错，
都是把它加上很多倍再送出去。
没错，没错。啊，就是真的是像你说的这个很准确，就是横着做，那个调幅是直着做，这个是横着做。
啊，就像这个川鲁小馆，川菜一个做法，鲁菜一个做法，做出来都好吃，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调频做出来的比调幅好，是吧？
是的，因为那个噪音啊，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调频是不是传的就比较近一点呢？
这个距离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它最后你传的时候啊，总的频率来说都是很高很高的。你像那个调频要上好几兆赫兹，好多兆赫兹的那种。
所以但是这个横着做的这个调频对音乐啊什么就比较理想，是不是？
对，是的。
这样我的问题问完了，一下占了您接近20分钟的时间，不过满足我很大的好奇心，谢谢谢谢。哎，还有一个问题
啊。
那现在最新的这个什么数码收音机，那什么玩意？
那就是就把这个刚才这个电波啊都直接变成数字，0101的那种数字。
哦，就像电脑里面用的
啊。对，
是吧？
对。
哦，他就传那玩意儿。
对，就传那个好几百万个0101什么的，1100什么的。
那就需要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再把它处理回来。
对，
呵，那您就搞这些东西。
对，那样的噪音就更少了，因为它都是。
那弄这些东西不烦吗？
也挺烦的。
也挺烦的。好，那没关系，您什么时候烦什么时候欢迎回到世外桃源和我们做做节目。咱们再听
一
段插播啊，再听段插播，我再不问了，我请东明先生替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
好的。
各位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多聊几句。今天我们给大家所传所讲的福音，也就是人如何能够回到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人的这位真神面前，不但是回到他的面前，而且是回到他的国中，不但是回到他的国中，而且回到他的家中，不但是回到家中，而且到了家里抱着他脖子叫他父亲，让人跟神之间、神跟人之间再没有任何的阻挡和隔阂，人能住在神里头，神能住在人里头，最后神和人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得不分彼此，亲到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那个份儿上。神和人之间能够达到这种亲密的状态，也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存的心意。如果真能这样的，您说好不好？当然太好了。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能这样了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那人的罪是从哪儿来的？魔鬼给种进去的。人犯罪了以后就不能跟神重新联合了，因为他所犯的罪就是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他愿意靠自己不愿意靠神，他愿意自己跟自己住不愿意跟神同住。总而言之，人的心变了，这就叫犯罪。您承不承认您有罪啊？您要想知道您自己到底有没有罪，您就看看您自己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活得好好的，我非得巴结这位神干什么呀？我只想好好做一个人，不想跟你们所说的神有任何瓜葛。您也不用在这吐沫星子乱溅，跟我传下讲的，你放我一马成不成？我不想知道他的作为，我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我对他敬而远之，我不去打搅他，也希望他不用来打搅我。对于你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也抱同样的态度。如今是宗教信仰自由，你们爱怎么信怎么信，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或者反过来说，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们走你们的独木桥。我看我走的道挺宽，你们走的路倒是挺窄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父老乡亲，如果您现在真的是这样做的，而且是这样想的，那正说明了您现在正是在最终高速的大踏步的畅通无阻的向着灭亡前进前进前进，最后您准傻眼，到了你就知道你不想去那地方。这话难听吧？这话真的挺难听的，而且太难听了。我这蒋哥们拎一起的二山的还真不愿意把这难听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可这是神的话，圣经上讲的。我今天要是不跟您说，不告诉您的话，那我不够意思。什么叫朋友啊？什么叫亲情一场啊？什么叫老乡啊？老乡就得互相顾着，前面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咱们互相提醒着，以后有什么好事要发生的话，咱们互相惦记着。今天我听见福音了，我信主了，我找到回到父神那儿的路，我二山子就从心里头愿意跟大家讲。谁让神把我做成一个中国人呢？出生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呢？谁让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呢？这就叫缘分。所以我今天愿意花时间在这劝您信耶稣。对了，您还必须得信耶稣，你才能找到天上这位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这位真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2000年前来到地上，把人不能回到神那儿去的那个真正的原因给解决了，那就是罪。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那就是耶稣这位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有罪的人死，付了那个罪的代价。换句今天的俗话，就是耶稣为咱们的罪买了单。这件事是事实，他被血淋淋的挂在十字架上，众人们全都看见了，而且也都知道他无罪，查不出罪来呀。我们的主耶稣甘愿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别老以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遭遇，他来到地上就为的是这个，这正体现了神爱世人呐。您说朋友是不是？神的儿子抢着为你买了单，因为他的确知道罪的代价谁也付不起，所以他替你替我尝死的滋味。也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3天以后他复活了，这证明他不仅尝了死的滋味，而且他还捣毁了死亡的权势，战胜了死亡的捆绑。他是人类里边第一个复活的，只有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基督把全人类得救的事儿给做成了。成了，什么叫成了？多一点没有，少一点不够，完完美美的成了。所以今天咱要信的就是信的这个。您自己还想掏腰包靠着自己做好事来讨好神的话，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公义的称呼，你是否做得到，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咱暂且不提。你真这样做的话，你说你对得起神的儿子吗？你这不是就明明的看不起他吗？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要告诉众人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什么叫做信主啊？这就叫信主，相信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道路是干什么？走的，走哪儿去？走的神那儿去。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我保证您到现在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您还没找着呢。你认识了耶稣，你就认识了什么是真理。那生命呢？生命就是神永远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跟你我现在苟延残喘的这生命是两回事。认识主，相信主，接受主，跟从主，那你就是在道路上，你就是在真理中，你就得到了生命。一念之差，只要相信，你必然得救。您刚才也说过，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走的道窄，可不是吗？只有一条路，就是基督耶稣，别无拯救啊！所以我劝您赶快信耶稣吧，绝对是好事，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虽然我今天说的句句是实话，但是您别信我，您信耶稣。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 我们今天长的这个见识可是有用处，因为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听这个收音机听无线电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今天我可是虽然不能说全部搞清楚了，但是至少知道什么是 AM 什么是 FM 什么是调频什么是调幅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剩下的时间不多，东明啊，你难得来一次和我们做个结论吧，我们今天是这个有点东扯西扯，您替我们做个结论好吗？
这就做结论了，我还没开始呢。
啊，你还没开始，那很简单，下礼拜再来，下个月再来。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我就是想跟蒙哥啊，就是交交心。我觉得从做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真的是很局限，很局限的。
是科学家很可怜的，你看看。他不是听节目，他也不是做节目，他是搞那个电波，哎呦，
对，搞那个冰冰冷冷的东西，
冰冰冷冷的东西
啊、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科学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它不能够研究意义，
它不能研究意义啊、你再聪明的人，单看这个电波，他怎么聪明，他不知道我们说什么，
对，
是吧？
对，无论任何事情，它到底是好是坏，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也许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咱们这个调幅调频它工作了，这就是好了。
哎，
但是
耐用好。
对，它耐用就是好了，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意义。
哎、啊，不错，这讲的挺对。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得很清楚，那个清楚不能让这个坏节目变成好节目，对吧？
没错，而且啊，这个科学啊，还我刚才还想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局限，就是它不能够研究一次性的问题。
什么叫做一次性的？你们这科学家讲话是真难懂。
因为科学啊，你比如说我要做实验啊，
对，
这个我必须要研究的这个对象必须要是可以重复的，然后
必须是可以重复的，
对，我才可以一遍一遍的测试、啊，
你才能够下结论嘛，才可以再确定它嘛，
对
吧？
对，
要不然就无从掌握了。
那如果要是碰到这种起源性的问题，怎么办呢？
哦，你说起源性的问题是一个一次性的问题，
对。
哎，这倒有意思，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不过这样说是对的。
对啊，
因为所谓起源就是它开始了，对不对？
对啊，
那是它一次性的问题。
对，那怎么才能重复呢？比如说，
没错，
做生物的，比如说做实验啊，拿一个小白鼠来把它扎了或者怎么样，那你谁敢拿人来做这个实验呢？把它弄死，它就弄死了，它就不能再活了。
你知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太太那个时候她在 Baylor 上班，她在做实验。好像是他自己有个疏忽吗？是怎么样的？总之，照说那个实验的结果应该是不对了啊。可是他就赶快祷告
啊、
祷告了以后呢，哎，结果出来还真不错。当然，老板跟他很熟啦，他就很得意，他就跟老板讲说：“我这个本来要出纰漏了，后来感谢主，我一祷告呢，上帝就替我贴了补丁。”他那个老板跟他说的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固然为你高兴啊，可是你这个实验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能再被重复了。”
对呀、这个说的就是太准确了。科学里面啊，如果要是这个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就像这种事情啊，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天啊地啊从哪儿来的？你可以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去猜想。但那个东西啊，永远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可以能够被实验证明的，能够是板上钉钉的科学，永远不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可能这样发生，就算你讲的都有道理，你也不能证实它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吧？
除非我能够在真的我在实验室里给它重现一遍。
但你重现一遍，我想您的意思是说，除非你能够回到时间里面去去观察它到底是不是这样，要不然你实验室里面重复一遍仍然没办法证明这个东西的起源真是如此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不光起源啊，还有结局啊，这种事情人的结局啊或者反正是一次性的，科学就不能研究。对吧？这种
那当然是的确是
永远的。像以前有个电影叫永不消失的电波，这个话就是说的，他就不太
永不消失的电波是什么电影？
他就
没听说过。
这个我们在大陆，我们看过那个电影，是讲这个怎么共产党员怎么去当国民党的这个间谍的这种电影。
哦，间谍片。
差不多。
间谍片，因为报效祖国，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那个电波是永远被纪念的。
对。
啊，这个叫永不消失的电波。哎，这个名字取得好。
但这话就说的很不科学，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它这里面包含着结局，包含着这个将来永远的事情。
嗯，
所以啊，就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局限了，但是这两个，第一个不能研究意义，第二个呢就不能研究一次性的问题。
一次性的问题，
我觉得把它总结起来啊，就是它不能够研究生命，
因为生命就是在乎它的意义。
嗯，
生命的难能可贵就是你只能活一次。
没错，
它不能回头活，只能往前活。
对，
你不能再来一次。
对，
对不
对？
对，
就是，
嗯，
现在经常有一个叫生命科学啊，我觉得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就很不科学。我觉得叫生物科学我是同意的，对吧？
是
生命科学。
嗯，
这个生命科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勇气吗？是爱情吗？
没错，没错。
痛苦吗？是幸福吗？
嗯，
是欢乐吗？是泪水吗？是谦卑吗？是善良吗？
您说的很对，您说的很对。
嗯，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不叫生命科学。
嗯，
说到最根本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我这表达能力又不行了，我只能用圣经里面那句话。
哎，圣经里表达的比我们要表达的好多了。
对，
用圣经里的话来做结论再恰当不过。您请说。
有两句话吧，就是曾经深深的打动我。
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吗？
有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然后还有一句话呢是那个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的。
嗯，您请说。
我先说那个保罗那句话吧，就叫做自从造天地以来，人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嗯，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却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哎，我们昨天的节目正好是讲到这句话以后所说的话。
我觉得从这句话开始吧，这个科学啊和我们真正的生命啊，都已经开始分叉了。就是
啊，怎么说呢？您稍微解释一下吧。
因为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所造之物，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这种科学的规律啊，这种凭什么这个万有引力就是万有的？
没错。
或者凭什么这个电波就是这么能够
在空气里面传？对
对。
为什么调高了就能够传得远？
对，而且不是现在调，我在德州调也行，我在中国调也行。
嗯，
这个它背后实际上是在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有规律的世界。
是，
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它至少部分的表现了这种。
嗯，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是啊，上帝替你搭了台子，你才能唱戏啊。
对啊，我记得当年这个我以前看那个一个讲这个电报啊，就是最开始发明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音机呢，光有
那个声音是更冷冰冰的，滴滴答答，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发明的人好像是叫摩尔斯吧，就是后来还有一个
他是发明那个电码，好像是。
对，摩尔斯电码，就是那就是以他为命名的。
嗯，
他当时传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把这个用电报传给了这个好几公里之外，然后一句话，他那句话传的，我记得意思就是说，看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何等奇迹。
哦，真的
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真是不像现在，
那真是不一样。那第二句话呢？
对，我觉得这个第二句话比那个第一句话还要值得人深思。
嗯，
让我当年看了这句话之后真的很震惊。
嗯，
就是。真的就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好几个地方都有。他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是吧？
是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个比方恰当不恰当，就是开车一开始说的时候。
是
你开的再好，然后你赛车手再好，结果你换道的时候一下子把自己撞死了，就再也没有了。
而且你开车，你总是要有一个目的，
对
不 对？小孩子才会想说，我开车出去兜风，我开车多好，因为他光看见那个片刻的东西，他不知道车子是个工具，他也不知道车子有多麻烦，因为开车本身完全不能给你开车的意义。
对，
是不是？
对，
嗯，
对。
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可是这个科学完全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任何生命的意义。因此，要是单单有一些成就，别人看您觉得很有成就了，
我没有没有，我觉得
在国内是这个航大航上去的，虽然航到我们这个德州这个不毛之地呢，但是也拿了个杨博士，又在洋人里面洋学堂里面做洋教授，是不是？
哎，
可是这一切给不给您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不但没有给我，而且反而，如果我要是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我这些东西可能 只能使我的心里面更加的烦恼。
那感谢主啊，你现在认识耶稣大概不会跳楼自杀了。
是的，是的，感谢主。
嗯，那好吧，我们就把这最后一句话送给听众朋友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话是真难答，他要我们答，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他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要我们到耶稣那里换一个永远的生命，把这个虚空的一生换成他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益处。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无论你赚了多少，无论你爬得多高，都只是一些冰冷的电波，因为你把自己的生命给赔上了，是吧？
哎，您说的太好了，孟哥，还是您的表达能力好，比我好多了。
哎呀，不要客气了。那什么时候再回来啊？何日君再来？
嗯，好的，下次我很盼望着再回到这个我们的电台来。
坐电波坐烦了，就不要忘记我们世外桃源。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那东明啊，再见了。
好，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